步在你的面前，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来，乃是要荣耀耶稣，要我们从心里面更认识我们的主，让耶稣的荣耀更多的彰显在我们心里面。主啊，你来吸引我们，我们来跟随你，我们来侍奉你。我们重新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让我们一同翻到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我们一同来看第十一节。好，我们请同工 volume 调大声一点点。我们一同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四节跟二十五节，让我们一同来思想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被钉十字架，他的舍命的大爱。我们一同来读十一章二十四。好，我们一同来读二十四节。注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发现主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的整个的信仰是建立在新旧约的圣经。那究竟什么叫做旧约，什么叫做新约？旧约跟新约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我说旧约的特点是什么，新约的特点跟意义是什么？那么我们更要去思想究竟什么叫做约。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约，究竟这个约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新的约，什么叫旧的约，这个约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先对这个约这个字 covenant 啊，做一些的原文的了解，做一些 word study。 那我们刚刚学了这个希伯来文，在上课的时候还记得吗？约 covenant 希伯来文是什么？ berith。 好，我们写一下这个字哈，不是很难写， berith。 好，写一下，不是太难， berith。那英文可以直接翻成 berith， berith。 那究竟什么叫 berith？ 这个字在74译本被翻成希腊文是 diatheke， 那在希腊文的定义，这个 diatheke， 这个 berith 是指到一个遗嘱的朋约，一个遗嘱之约。那英文是 a deposition of property by one's will， 他的遗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约的含义，你发现完全是一个的应许，完全是一个毫无条件的给予。就好像父母他要过去了，把他的遗产，把他的金钱，透过这样一个约，一个 berith， 这样一个 diatheke， 这样一个遗嘱写给他的子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条件的。不是说先人要看到他孩子做了什么事才给他，他已经过去了，懂吗？他看不见，不能够有任何条件，所以是毫无条件的 unconditional。 好，那这个字 在拉丁文里面是被翻成 testamentum， 哇，这个字很重要。我们今天英文圣经叫 New Testament， 就是从这个拉丁文翻过来的 testamentum。那同样在拉丁文 testamentum 这个字也是指到一个 will， 一个遗嘱，一个 promise。 好，那你发现这两方面的含义，就是说是一个应许，是一个无条件的绝对的得着，这种的含义呢，我们在圣经里面呢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用法啊。我们先看路加福音第一章72节，路加福音第一章，好，72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纪念他的圣约。所以盟约神学 Covenant Theology 也有人用这个字圣约来翻，叫圣约神学。神纪念他向亚伯拉罕，他们以色列人的列祖所立的圣约，这个圣约是毫无条件的，神立约了，应许了，就一路带领成就，直到耶稣基督弥赛亚降生。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三章25节，使徒行传第三章25节，我们一同来读。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圣约，神毫无条件的，因着他的恩典，他要成就。而且这个约里面最宝贵的一个应许是什么？不是单单让以色列人成为大国得地土，最宝贵是什么？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知道谁？只知道耶稣，知道弥赛亚。神毫无条件的把他的圣子耶稣赐给我们。让我们再看旧约创世纪15章，15章18节，解释最早提到神正式的跟亚伯拉罕立约啊，而且有立约的祭物。好，我们来看15章18节。好，我们一同来。到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波拉大河之地。提到与亚伯兰立约。然后到了17章，就讲得更清楚这个约的内容跟应许。我们再来看17章第4节，我们一同来读。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而这个约你发现有没有条件？特别我们注意第二节，我们一同来读啊。或许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就更清楚，我们一同来读第一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从我们中文的和合本读第二节，我就与你立约，这个就 g 给我们一个什么感觉啊？这个约有没有条件啊？好像有条件哦。这个条件是什么？做完全人。但你发现神有没有等到亚伯拉罕做了完全人之后才跟他立约啊？没有，马上就跟他立约，马上有立约的记号，有隔离。而且我们读下去的时候，亚伯拉罕完不完全啊？他小信，他骗人，一点都不完全。所以你发现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这个约不是一个有条件的约啊，不是等他已经做了完全人之后才接纳他，才跟他立约，才把祝福要赐给他。基本上从事实我们看见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约。但是为什么圣经说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这个是我们和本翻的不准确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有新译本？新译本怎么翻？第二节啊，新译本有了哈，这里是要，在原文是一个期盼语态 a hortative case， 好，是神要与亚伯拉罕立约，主动的、定义的、期盼的要跟他立约，不是等他完全了才就与他立约。啊，所以千万不要因着我们和本这个字呢，就把这个约变成这个有条件的约。因为这个字 berith testamentum 在很多圣经里面使用啊，特别讲到这个恩典之约，既然是恩典是没有条件的啊，是神主动把这个约啊赐给这个亚伯拉罕。那么这个字另外也被使用翻译成 Voidus 这个字。那这个字呢翻成 Voidus 就比较是表达有条件啊，所以英文可以翻作是 Pact 或是 Agreement，一个同意书啊，就好像人与人之间的约啊，常常有条件的，对不对啊？一个做生意的约，一个租约啊，一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约都是有条件的，你要进贡给我多少黄金等等，我就跟你和平共处，收不到黄金我就打你，对不对？有条件的啊，所以这种约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是属于一种有条件的 conditional 的一种契约、合约或者合啊这个合约、和平的约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在创世纪21章，21章我们看27节，我们来看，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二人就彼此立约。你看，要把羊跟牛给他，啊，有条件的，啊，有礼物的，啊，才立约，啊，然后再看去32节，啊，他们在别斯巴立了约。亚比米勒就同他的军长菲格起身回菲利士地去了。啊，这里所讲的约 berith 立约，你看到有条件还是没有条件？是有条件的。啊，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 berith 这个字，啊，有两方面的用法。大部分我们看到用在神与人之间，大部分都是恩典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没有条件的。但是用在人与人之间呢，就会有条件的。所以在圣经 berith 这个字，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大部分是表达在一个没有条件的约、恩典的约，是一个像 will 像遗嘱应许一样的。 他也有表达是有条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啊，像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合约契约是有条件的。那这两方面的含义，我们对发现应用在或者说找到我们人跟神之间所立的约，其实这两方面都有啊。那么特别这个有条件的约 conditional covenant， 我们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个神与人所立的约是有条件的，我们叫做亚当之约。这个亚当跟神立约，或者神跟亚当立约，我们一同来看一处圣经，在何西雅书第六章第七节。那这个约是有条件的，在何西雅书第六章第七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好，提到哦，亚当曾经在伊甸园里面被约，他跟谁立约，或者谁跟他立约啊？当然是神跟他立约。而这个约，这个 brief， 这个约呢是有条件的，我们等一下就从创世纪第二章来看看这些条件是什么。那这个约是有条件的，要看亚当的工作顺服跟表现，所以也叫做工作之约 Covenant of Works， 要看他的工作，他的 performance， 他的顺服。那关于这个工作之约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的 Chapter 7， 这个西敏寺的信仰告白在第七章啊，我们看一下今天所发的讲义啊 ，Chapter 7。假如你要了解这个圣约神学，可以说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就西敏寺的信仰告白是讲的最清楚的啊。我们来先看这个第一节跟第二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啊，第七章啊，论神与人所立的约，我们先读第一节跟第二节。好，一同来。神与受造者之间的距离是如此遥远，甚至虽有理性的人都当顺服神为其创造者。然而若非借着在神好方面的自动迁就，他们绝不能从神有所获得，作为他们祝福与赏赐。神愿意用立约的方法来表明他这种辅救。第二节，神与人所立的约是行为工作之约，以完全的和个人的顺服为条件。神在此约中将生命应许给亚当，并在他里面应许给他的后裔。所以在这里提到有个什么约，工作之约，或者叫做亚当之约，英文翻译成 Adamic Covenant， Adamic Covenant。 那么约一定有立约的双方，所以刚才提到这个双方，一方面是谁啊？是亚当，一方面是神啊。那当然这个立约的双方，在刚才所读的第七章的第一节，人是完全被造卑微，不配与神立约，因为立约通常是要比较对等的地位，王与王立约，对不对啊？不会说一个王去跟一个乞丐立约，没有什么好立的，懂吗？但现在神却与卑微的人，他所被造的人立约，表示神要透过这种方式，他谦卑辅救 被造被毁的人，透过这种立约的方式，这个约里面的应许要把祝福要赐给人类。好，那么这个约是被造之物跟创造之主的一个约的关系。那这个约里面的应许是什么？我们特别听到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定每一个约一定有四方面的 the element 要素。刚才提到第一有立约的双方，那从这个立约的双方已经看到是个恩典，神愿意抚救与这些那么卑微的尘土的人立约，却是神的一个恩典跟抚救。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已经是一种恩典。好，第二，每一个约一定有立约的约里面的应许。有第三，这个应许一定有条件才能够得到这些应许。然后第四，一定有 penalty 惩戒 punishment。 就好像今天比如说你到外面租一个房子会立什么租约，对不对？所以这个约的双方是谁啊？你跟这个房东啊，房客跟房东， tenant 跟 owner。 那立约的应许是什么？在这个约里面一定要写到这些 promise， 这些应许，你可以享用这个房间、这个厨房等等设备，啊，但是条件是什么？啊，要付房租了，一个月400-450，哇，这边湾区租房子也是蛮贵的哈，400-500啊，一个小小的房间，这是条件，啊，那么惩戒是什么？假如你达不到这个条件，你没有按时缴房租，结果就怎么会 eviction， 会把你赶走了啊，就请你走路了，给你30天通知你就要搬家了啊。所以任何的约呢一定会有这四方面，这个亚当之约也是。好，我们先看这个亚当之约的这个条件跟惩戒，我们一同来翻到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我们一同来看16节跟17节。16节，好，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有没有看到这里提到一个条件，也提到一个惩戒？条件是什么？要亚当怎么样？不可吃啊，要他能够顺服啊。那么神创造亚当不是单单只给他这样一个的所谓的负面的命令 negative command， 不可吃，神创造亚当，神用他的形象样式透过神的灵气向他吹气，让他领受神的属性，在亚当被造的生命里面领受神正面的道德的属性。这些正面的道德属性包括爱神，包括顺服神，这些都是正面的道德属性，是 写在他的生命的里面的。但是神除了这些正面的道德属性写在他的心版里面，更把一个 negative 就是负面的不能做的一个命令来加给他。那神给他的这些的命令跟要求跟条件我们要特别注意，因为是在亚当还没有堕落之前，他不知道罪，对不对？没有罪，所以这些的道德命令呢，跟十条诫命的内容呢是有不一样的。你发现十条诫命里面有很多是负面的，不可什么奸淫啊，奸淫是个罪。亚当没有堕落，他 know not sin， 不可偷盗，偷别人的东西，不可撒谎做假见证啊，这些都是对罪的一些说明，要我们远离的。但在亚当跟神的关系受造没有堕落之前，他不知道罪，在他的生命里面，神是把一些正面的道德律法写在他的里面，是爱神、敬畏神，都是正面的，而没有这些反面的对罪的一些禁止。唯一的一个负面的 negative command 是在一个行动上面，不可以吃这个善恶果树的果子。那就有人问了，为什么神要把这样一个 negative command 这样的一个的要求透过这个善恶果树把它具体化？但我们知道不是这个善恶果树这个果子有些什么的毒啊，使到他吃了就堕落啊，这个只是一个的 sign， 一个的 symbol， 一个记号。这个 symbol， 这个记号背后所代表的是什么的含义？究竟这个的条件，这个的要求为什么那么的重要，那么的重大？为什么神要把这样一个具体的命令，这样一个 negative command 显明出来，要亚当跟夏娃去遵守？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命令？有人说，哎呀，假如神不做这个善恶果树，那不是就不会堕落吗？就不是很好了吗？为什么神要故意做这样一个善恶果树，然后呢好像有一个试探放在那个地方啊，让人堕落？不是好像神故意啊要把这样一个试探摆在前面，这样的一个的 negative command 是必须的。为什么是必须？这样一个善恶果树的命令有它重大的意义。第一，要透过这个善恶果树的命令作为一个的分界线，一个 boundary 来显明神创造的神跟被造之人的一个的距离跟界限，用这个命令来定规人的位置。亚当可以说在一神之下，在万有之上，因为神把什么整个地球管理的权柄都给他了。那假如神不用这个善恶果树的命令来给他定位，然后亚当是谁啊？他变得是神啊，你懂吗？他不需要有任何的顺服啊，所以神要用这个善恶果树作为一个 boundary， 一个界限，去表明受造之物跟创造之神是有一个的位分的界限的。 As a sign of the creature and creator distinction。那这个界限就好像法老跟约瑟说，一切的事情你都可以随意管，但是这个王位的事情是属于我的，表示说这个王那个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我手中，你还是要听命于我，但除了这件事，你要在埃及全地怎么去安排，你可以安排，一定有一个 boundary， 有一个界限，而这个撒勒果树就是这样一个的界限，这样的一个人当守本位的一个的显明。所以在犹大书就讲到这些堕落的天使，因为他们怎么不守怎么本位，所以我们每个人要知道我们的界限，我们的 boundary， 好，那么就能够和谐，就能够和平。第二，为什么神要有这样的一个要求，神要造这个善恶果树，这个的命令跟要求是属于什么，这个亚当之约里面的一个条件，神要透过这个条件跟要求，在这个亚当之约里面以这个作为一个顺服的条件，好让人，好让亚当经过一个 probation period， 一个试验期，他能够顺服，他就能够进入得着这个亚当之约里面的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在圣经里面没有很直接的说，但是你从16节跟17节可以得到一个 implied promise， 一个引申出来的应许。假如亚当不吃这个善恶果树，守住神的这个命令，神就会让他继续享受永生。更有一些神学家就说，为什么神要做两棵树？你发现伊甸园里面有两棵特别的树，一棵是什么？善恶果树，一棵是什么？生命树。这个生命树不是白白放在那边的，很多的圣经学者认为，假如亚当能够经过这个善恶果树的试验，满足这个亚当之约里面顺服的条件，神就会让他进入生命树，可以享受生命树永生的福乐。但是很可惜，我们用个图来说明亚当在伊甸园的光景。对，我们读到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神所创造的都是好，对不对？包括亚当被造，有人说亚当被造既然是好，为什么他会堕落？其实这个好是一个不是 perfection 的好，是指到他在属性上的好。这个属性上的好表示说他有能力行一切神的公义跟要求，他有能力去管理，按着神的心意去管理一切，他可以有能力去拒绝任何的试探，他有能力不犯罪，守住神的条件跟要求，他有能力可以不吃这个善恶果树，他有能力去拒绝这个的试炼跟试探。但是在他的被造的位置不是个 perfection， 不是一个完美，这个不完美是指到他有堕落的可能性，因为在他的自由意志里面，在他的 free choice 里面，他可以按照他的自由意志选择遵行或者不遵行。所以当他选择不遵行的时候，按照这个工作之约的惩戒是什么？必定死。所以这个死是可能临到他的，所以在他的位置的完全来说呢， 不完全，因为他有死的可能性。The possibility of death and sinning. 所以按照我们物理学的研究，一个 object, 我们说有多种的 equilibrium。当一个 object, 一个东西放在这样的一个尖顶上面，我们叫做什么 ?unstable equilibrium。假如有一些 external force, 外在的推动，亚当受试探，夏娃受试探，他有这个往下掉的可能性。但是这个 object 也可以往这边掉，对不对？往右往左不同的，对不对？在乎亚当跟夏娃的选择。假如他选择顺服神，他可以掉到这边来，这边的什么叫做 stable equilibrium, 永远掉不出去的。你怎么风吹草动，他都不会滚到下面去的啊！你回家试试看，对不对啊？所以亚当的堕落啊，是在他个人的自由意志跟他个人有行善拒绝犯罪的能力的情况之下，他却接受了违背神，不守本位，越过了这个界限。他被造之物要顺服神的一个的条件，他越过了，所以带来堕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善恶果树，第一个重要的意义，我们刚才提到是要表明被造之物跟创造之主的界限。第二个重要的意义是在这个亚当之约里面作为约的一个的条件，好让亚当因着他的顺服，经过这个 probation period 这个试验期，可进入生命树，进入永生。但很可惜，他选择了背叛神，背逆神。第三，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善恶果树？我们一同来看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这个非常重要的解释人的堕落跟得救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文，罗马书第五章。好，我们只读十四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罗马书第五章十四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始终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治人的预象。为什么会有这个善恶果树的这样的一个的设立，这样的一个命令，这样的一个要求，而带来亚当的堕落？这样的一个设计其实是有这个末世救赎基督的预表的意义，英文是 eschatological redemptive significance。 这样的一个安排乃是为了带出这个末世救赎性的意义。因为亚当如何在这个善恶果树不顺服神，因着他个人一个不顺服，就带来整个人类的堕落。在这里说这样的一个的事情，在十四节后面说什么？亚当乃是拿以后，注意以后，末世要来治人的什么预象？这个人是谁啊？是耶稣基督。整个的这个事的事件跟安排，其实是用来预表将来末后的亚当，或者说 Second Adam, 第二位新人类的代表。人如何在亚当里面堕落？ 同样的，我们也在基督，在这位末后的亚当里面得着了拯救。这个是 prefigure 将来基督的救恩的原则。亚当来世以后要来自然的预象，也可以说这样的一个堕落的情况跟原则是预象带来了未来同样在基督里面救赎的原则。也可以说没有堕落就没有救赎，没有第一个亚当的堕落，也没有第二个亚当他的救恩。所以整个罗马书第五章从12节一直到21节就在说明这样的一个类比，这样一个的 typology， 这样的一个预象。所以我们是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个三个果树。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条件的部分，神设立三个果树要亚当去遵守这个命令。那关于这个应许的部分，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两处的圣经。我们先看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七节，这些圣经很多人都错误的解释。那我们现在要从工作之约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经文呢，就比较安全。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七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有些人说，你看我们可以靠什么行善的吗？的永生跟整个罗马书的教导原则是什么相反的。罗马书的中心教导是什么？因信称义，人不能够靠行为称义啊！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真的能够行善。但在这里提到一个什么行善得永生的事情，这个的宣告有没有错？没有错，因为在亚当之约，在工作之约里面就是这个原则啊。假如亚当能够守得住这个约的要求命令，顺服，他可以进入永生。这个工作之约里面这个条件有它的永恒性，不是因为亚当堕落之后这个的条件跟原则就没有了，还是有。就是因为有这个原则一直的要求着人类，所以我们才服在神的审判之下。按照我们的行为，我们是该灭亡的，因为这个的要求我们达不到。然后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十章，我们再看这个条件跟得救的关系。罗马书第十章 Chapter 10第十章第五节，我们一同来读。摩西写着说，人若行哪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亚当能够守得住神的要求律法，他也会因此活着。这个的原则是没有变的。但是很可惜，当亚当堕落之后，全人类有没有一个人能够守得住？有没有一个人他真的能够恒心行善，然后靠着他的行善而得着永生的报应？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做得到？没有一个人。 但这个原则在伊甸园里面，在亚当之约里面就已经是肯定的，是在这个工作之约里面的一个原则，守得住你的，靠你的行为可以得救，得着生命树。但是也幸好从某个角度来说，亚当没有守住，否则呢我们没有办法体会什么是基督的恩典。这真的是神的智慧，否则我们所有的人靠着亚当守住这些命令而享受永生呢，我们都会所谓这是祖宗的应得，是亚当，是老亚当他的顺服，他的努力，所以让我们这些子孙呢享受永生。幸好也不是这样，我们今天所夸的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的祖先老亚当守不住，所以末后的亚当基督他来为我们守住，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把这个约里面一切的恩典应许他赚取了，他得着了，归到我们的身上，他的义成为我们的义，他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救赎跟智慧。所以当然解释一个假设，但也可以让我们看到神准许亚当的堕落，实在是彰显了神的智慧、神的救恩。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假如亚当没有堕落，你想会什么情况？好还是不好？见仁见智。从恩典的角度，我感谢我今天在基督里面，我得救了，而不是在亚当他守住了这个工作之约，因着人的努力行为我们得救了。你发现是两种不同得救的来源。所以今天所有人所发明出来的宗教跟基督教启示的宗教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所有这些人发明的宗教都是什么？像第一个亚当一样，要靠他的表现、他的工作、他的善行，像亚当一样守住了就进入永生。但是基督教来自在末后的亚当，在基督里面靠基督他的恩功而得救，而不是靠我们或是我们祖先的恩德而得救，完全不一样。好，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工作之约里面，第一，立约的双方，神肯跟亚当立约已经是一种恩典，是神的一种谦卑的抚救。第二，这个条件是一个 negative command， 这个善恶果树的设立。第三，这个应许，假如他守得住，就按照罗马书第二章第十章啊，这些的原则是不变的，他可以因着行善而得救。但是全人类里面只有亚当一个人，他有这种能力可以守得住，他可以有能力去行善或者说不行善，听话或者不听话。我们所有亚当的子孙，我们有没有这种能力？我们没有。我们唯一的选择、唯一的能力是什么？我们只有行恶的自由，没有行善的自由，这是最大的不同。一直到了耶稣基督，他是神人，他是末后的亚当 God man， 感谢神，他有完全行善的能力，唯有他有。然后我们下礼拜也会讨论究竟耶稣会不会像亚当一样会有犯罪的可能性， The possibility of sinning， 也是在神学上里面争论很久的一个事情。因为有些神学家说，假如他要完全是亚当的预像，亚当有犯罪的可能性，那耶稣也应该有什么犯罪的可能性。但另外一派说，他不同，他是神道成肉身，虽然他有完全的人性，因着他的神性，他没有犯罪堕落的可能性。所以两派我们下礼拜来讨论这些问题，很有意思啊。好，所以关于这个工作之约、亚当之约啊，里面的双方条件应许有没有问题？那我们再看这个 penalty 这个惩戒，我们回到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神很清楚讲到这个惩戒是什么，这个 punishment 这个 penalty， 必定死，必定死。那从必定死这样的一个的说明，也可以看到撒旦的诡诈。因为当我们看到第三章的时候，第四节蛇对女人怎么说啊？你们不一定死，神明明说必定死，他就加个不一定死。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软弱就是我们没有把神的话给他绝对化。好啊，我们对神的这种的提醒警告，我们觉得真的会这样吗？犯罪真的会受到神的惩戒吗？管教吗？啊，神真的是烈火吗？神真的是公义吗？啊，我们好像加了真的啊，现在这个疑问就给魔鬼留地步。所以看到夏娃所以堕落，他对神话语的权威没有肯定。所以圣经的权威，神话语的权威，可以说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个根基，我们得胜的一个根基啊。神怎么说我们怎么信，我们就怎么遵行，千万啊不要好像有任何的疑惑啊。那这提到这个死，那我们要注意这个死有几方面的含义。第一，当然是包括这个 physical death， 这个身体，但是更可怕的是灵性的 spiritual。 那这个身体的死之前也代表一种 separation 啊，所以人犯罪之后就被赶出伊甸园，代表跟神的一种的隔离，一个 separation。 那这种的 separation 更可怕的是生命的隔绝，灵性的死。所以要我们一同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Chapter 4， 第四章十八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所以人堕落之后，失去了神生命的性情跟属性，失去了公义、圣洁、慈爱，失去了神的智慧、神的知识，我们不再认识神，我们不再有属灵的能力跟神沟通。所以若非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不能见神的国，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看见神，认识神。要将来更可怕是永远的死，身体跟灵魂的分开，永远的死。好，所以关于这个亚当之约的四个要素有没有什么问题？会不会觉得很陌生？诶，怎么跳出个亚当之约？人都挑战说，那么重要一个圣经的真理，怎么只能够从何西亚书第六章第七节这样一句不是正面的话， 他们都如亚当被约。这样一个简单的话去推论了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有些人不是很服。所以我们要从其他的经文去找这个亚当之约的圣经的基础啊。所以我们还是翻回这个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这段圣经可能我们过去都 不太看重它，但是是太重要的这段经文。罗马书第五章在这里，很多的神学家用这段经文来推论应该有亚当之约。好，我们从第五章的我们读多一点，从十四节一直慢慢来读，读到二十一节。好，十四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始终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拿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有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正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来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那在阶段的对照跟比照当中呢，有几个字是很重要的。刚才提到预象这个字很重要，预象，亚当乃是基督的 typology。 那还有几个字很重要的，特别到了十八节到二十一节有三次用到这个字，有没有注意到什么字很重要？照样，照样，照样，就表示说在亚当里面如何堕落，照样我们在基督里面因着亚基督一人的义众人得以为义，因着亚当一人的罪众人成为罪，这是个照样。那么我们站在新约的角度知道有这个新约的基督用他的宝血，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他站在人子的地位代表着教会，当他在最后晚餐拿着这个杯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他是站在教会的代表，末后的亚当代表着教会与谁立约啊？与父神立约。所以假如我们从新约的角度肯定基督这个恩典的新约，他与父神代表着教会立约，那么罗马书第五章讲到照样照样，那么就表示之前一定同样的亚当代表着人类 与父神立约，这是个 typology， 否则就不能说照样，你看到吗？所以这些神学家是用新约推回去伊甸园里面的工作之约，这样才能够做一个类比跟照样，看到吗？基督与父神立了新约，照样亚当代表的人类与父神立了亚当之约，将来从后面来推回前面，有这个亚当之约的存在。了解这个阿克门吗？这个他们的那个逻辑 ，Does it make sense？ 对不对？否则就不能说照样啊，对不对？啊，这表示有前有后才能够照样。既然有后，有基督代表的教会与父神立约，那当然在伊甸园里面，亚当代表着人类与父神立约，就是何西雅书第六章所说的亚当之约。好，我们停在这边，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说明。